好，那我们继续看第三讲第三页。所以简单来说呢，要了解心内学，就从四个角度，一个是有分别、无分别、量非量、自证、他证，一个第四个心王跟心所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带过了。那我们先看那个，黑字的这个有没有？心即未了别为知觉的心相，这边有没有？有哈。那我们这边开始。那心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了别。心有一个了别的一个功能，而且它不但了别而已，还有明而了别。所以明而了别是知觉性相，跟了别是直觉的性相，明而了别是事的性相，其实都一样，好，都一样。那应该正确是明而了别。好，那为什么用明而了别呢？后下面会做解释。一个心的定义应该是讲明而了别会比较完整，不过光讲了别呢就不会那么清楚，因为知觉、了别或心事三者同义，只不过用词不同罢了。那现在我们解释一下明而了别会比较清楚。那我们一般讲法有两种，一个是表象的世俗谛，一个是实相的圣义谛。什么叫表象？就是一般世间人都可以了知的叫表象，那一般呢世间人没办法了知的叫实相。那真的实相呢，要么要得到空性的见解才能知道实相，虽然也不是一般能够了知的，所以叫实相。那这样法有分一个表象世俗谛跟实相世俗谛。那我们再看心的这个性相呢，是属于表象的世俗谛，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它有个心，有个对境的心，所以这个一般人都可以接受。所以呢，顿知或者是心法，它的表象世俗谛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嘛，能够明而且能够了别。什么叫明？能够清楚显现的意思。了别能够认知对境。所以心有两个功能，能够把境对到境的时候能够把境清楚的显现，而且呢另外功能能够了知对境。靠了知对境的功能呢，才能够见次真相。所以不是见识，不是只是只把它显现而已。好，那现在是说心有这个功能，可是我们在修行上呢都会注重在偏一边，有时候偏在明，有时候偏在了别。那什么叫明呢？例如说有些修行者呢认为说，我只要知道线条就好了，不要去理它，有没有？就当下这颗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了，不用去管境，有没有这种修法？当下这一念心就清清楚楚就好了，那进来就让它来，进走就让它走。这是讲明的部分啊，它注重在心的明的部分，可是它不注重了别。其实我们了别进，为什么要了别进？要去造善业啊，要对境去修心啊。那有些修行人就没有在对境去修心这方面努力，只是把境能够清楚显现，这个就够了。这个有偏重一边就错了。所以心的重要是明而了别，两个都要修，既能够清楚显现，而且呢能够了知对境去修心，这两个都要修。那什么叫明而了别呢？这个明呢有被动的意思，了别有主动的意涵。那什么叫被动？例如说我们讲境，境出现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人出现在我们眼前，然后呢我们眼根对到他，眼睛这个眼根对到这个人的时候，自然会在我们眼睛里面产生一个人相分。所以呢从对镜来看，能够清楚显现这个明啊，这个从明来说呢它是被动的，因为是由人的力量传到眼视产生一个相分，所以明是被动的。好，所以主要是靠镜的力量传到里面。所以说这个心事呢，这个眼睛就像一面镜子。好，如果我们讲说就叫荧幕啦。例如说我们现在收电视，好，电视来讲必须要一个声波传出来嘛，或是那个电波，对不对？我手机也一样哈，必须要电波嘛，这个电波就是外镜。可是你要不要有个接收器？哈，要接收器啊，你不管是电脑也好啊，或电视也好，必须要收据，那么叫 什么收据机是吧？啊，数据机，对对，靠数据机叫接收，所以接收能力是靠什么？这个眼根，眼根就是接收外界的颜色跟形状，必须要有个东西去接收这个电波进来。电波进来之后呢，在我们的荧幕呢才产生眼知，这个眼知是荧幕。哦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都有在，眼根也在，眼知也在，但是呢，问题在什么？电波有没有？如果电波有啊，自然荧幕会出现；如果电波没有，荧幕就出现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掌控在什么？电波。如果电波有发送啊，我们就收得到；电波没发送，我们就收不到。所以呢，这个能够把电波清楚的在眼知或者荧幕显现的这个明呢，就是嘛被动，因为主要在外境掌控，了解？所以它属于被动的。所以这个明呢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叫一般就是被动的。哦，所以我们人体其实跟一些科学仪器是类似的啦。所以为什么能够用什么机器人啊、电脑啊？为什么用电脑？因为它的运作方式跟我们分别心运作方式一样。所以叫电脑，只是要插电才能运作而已啊。我们不用插电，但是我要不要插电？要啊，我要吃食物吧，还有饮食的保养啊、滋润啊。所以，什么以后发明一个机器人，它就吃香蕉皮就可以了。香蕉皮当然营养分，就不用什么花油啊、花电啊，好、哦，就可以环保。好、哦，就变给机器人用香蕉皮，吃一些垃圾就可以好、哦、运作了，也蛮好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明是有被动的意义。了别呢，只有主动的意思。为什么要主动了别？啊，为什么要主动？因为你过去没有这个习气的话，没有这个习气的话，没办法了别对境。这个习气嘛，我们分三种嘛，哈。刚才讲分三种，有个叫明权习气，一个叫嘛同类习气，一个叫我执习气。所以过去你如果没有明权习气，一对这个境呢，不晓得它叫什么，只是显现而已哦。你不晓得叫瓶子啊，叫桌子啊，这个叫某某法师啊，这个、叫某某大德啊，不知道的，只是境有在心上显现，被动的在境上显现。可是你能了解这个境叫什么吗？不是必须要以前都认知的。所以以前有这个认知的明权习气，看到境哦，原来它叫什么哦，林同学啦，林居士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过去没有这种了知的习气，见到境也不晓得它叫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个习气呢会主动让你了解，哦，这个叫什么？所以它是主动性的，了别是主动性的，因为你过去已经种下这个习气了。如果过去没有种下习气，看到是看到，你不晓得它什么；听到是听到，也不知道什么。哦，重点在因为有习气，所以能够主动的了别。哦，这个靠明权习气了别，所以是主动的。好，那我们看镜子为例啊，镜子就像荧幕了哈，就像我们的眼视一样，眼知。镜子照向哪里呢？啊，就会显现出哪个方向的样子。那如黑暗之处，镜子显现就是黑暗；肮脏的地方，镜子照出来也是肮脏，就如实的显现了哈。然而，镜子本身是脏的吗？是黑暗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它只是呢显现出所照出来的东西的景象而已。它本身其实是明的，能够清楚显现这个能力，这叫明，是非常清净的。因此我们的心升起烦恼或非常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呢，这些都不是心的本性，这是心所的本性，每个心所的作用，心本身不是这个，好，它只是暂时张掉，暂时出状况，是心所不同的同类习气现起来而已。但是心的本性还是明的，还是清楚，能够把境显现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像我们很执着、很无明的时候呢，只是在黑暗显现在心中啊、哦。当无明执着的时候，心是一片黑暗的，看不清楚。而非心的本性是黑暗无明，心的本性是极为清净的啊、哦。了别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说明有被动的意思。但了别呢，它不仅干净，而且能够了解对境什么。了别就是能够了解区分的能力。因此我们的心其实在极为无明黑暗执着之际，其实心暂时显现为其无明还有黑暗执着而已。一如唯识宗所说的万法唯心造， 那我们先讲一个我执，我们上次我们在四谛跟四谛有上过我执跟无我会的对话啊，这两个是冤家对头啦。那我只说，我从无始以来就跟着这个人啊，他能够成大功立大业，哦，在世间呢有所成就，都是靠我帮忙的啦。没有我帮忙呢，他根本成不了大功，做不了什么大事业，甚至呢会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，甚至也赚很多钱，甚至能够享受哦圆满的这种受用，都是靠我帮忙的啦。你们认为对不对？啊，认为对不对啊？没错啊，因为我们都是靠八风嘛。我在追求世间的八风啊，我们还没有正学佛之前，不是说追求世间八风，对不对？这个无始以来都是这样啊，被世间的这个景象所转啊，被世间的快乐啊、痛苦啊、名闻利养啊、好、哦、利乐苦衰啊、生机毁损啊，这边转来转去啦。如果你没有做这为了这些转的话，你人生虽然生活的嘛很空虚很无聊，是不是？所以无始以来都被我执掌控的，所以被我执掌控呢，受的八方影响呢，想要什么得到名誉啊，得到权位啊，得到什么，得到那个人家的尊重啊，这些都是由八方影响，只要八方都是有我执。那无我会说不是，你这是一时无明黑暗的时候产生这种相状，其实你心中是明的，就是这样讲的，你心中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所以当你在造恶业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一种愧疚，好像虚虚的。我们偶尔都会造恶业吧，你造恶业感觉是不是心有这种不踏实的感觉？你造善业是不是心有这种很踏实，好像做得蛮欢喜的那种感觉？会不会？为什么？因为本身就无我会的特质啊，我本身就有明的特质啊，所以我们造这个明的特质，让我们有个能力会觉得，哎，当我造恶业，虽然是说造业是让你得到快感，可是心中还是感觉一点虚虚假假的，不实在的。所以我会是比我执嘛，还本来就具有的。所以你在造恶业被我执掌控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说，虽然没办法去扭转，但是感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所以无我会先还是我执先？哪个先在过众生里面心中有无我会？所以无我会呢，就像一颗钻石一样哈。我不要画了，太难画了。然后这个我指的就是污垢连上去的，所以我跟我指在他在讲话，到底我哪个先？我会先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的造作都是谁在掌控？我就在掌控，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佛法，就把我会那个亮度啊，把它光显，把那污垢啊慢慢擦掉。所以那个什么，那个叫慧能大师的师兄叫什么？恒秀大师对不对？那什么明镜是吧？不是，不但是那是六慧能大师讲的，他说时时勤佛事嘛，莫使惹尘埃嘛，就是像我们一样啊。身是菩提树，嗨，心是明镜天啊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这个很好，就比对我们的清净啦。我们都是身体可以到假马人生，可以长养什么佛的报身，心是明镜台，是有本的明的这个功能，靠明的功能产生智慧法身。所以由这个慢慢的在修行呢，从菩提树的这个身体呢，慢慢长养什么我们的色身报身，佛的报身，从心的这个明镜台长养这个佛的法身，这个很好啊。所以靠这个慢慢时时勤佛事啊，慢把这污垢啊、烦恼慢慢把它擦掉啊，透过学习把它擦掉呢，那成就最高的境界。所以成就大师很厉害啊。所以从境界来看，哪个先哪个后，没有先后的。但从我们次第来看呢，成就大师符合我们的心境。好，所以不能说哦，因为慧能大师很厉害，说把成就大师否认掉，我感觉这个真的是修行，真的实际在修行的一个大德。所以我们要像成就大师一样，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。这是要从明啊下手，所以是本来我们具有光明的这个体性，但是呢被无明污垢染污的，所以要常常去把它擦，用佛法用熏习的概念慢慢把它擦拭，用明权习气去扭转我们的头内习气，这个是这样的道理。 所以这个两个对话很蛮好玩的哈。好，所以都是嘛心的显现，所以妄法为心障哈。这个妄法心障是从我们讲的习气，一切的法的显现都是从习气变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心是从所讲习气的，就讲种子习气的。好，所以种子习气的扁变在我们心，然后显现出来，所以妄法为心障。那平常我们都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，此即呢名而了别的体性。从成佛的能力来说，所以成佛能力呢是属于世俗地的佛性，那是嘛我们叫靠名而了别的能力呢长养世俗地的佛性。那后面会说齁，所以了解名而明了的意义呢，就是能解释什么叫佛性。因此名而了别虽有世俗地的体性，但也能解释佛性如来藏。那什么叫如来藏呢？我们看分类哈。如来藏有两个，一个是嘛自性性佛性，一个是嘛增长性佛性。那这是唯识宗里面的用词，也是宝性论或金庄严论里面常说的。那简单来说，佛真正指出来的话呢，是色身还是法身？真正的佛是法身，因为佛的色身没办法固定，必须配合众生的根器而出现不同样子。那因此佛外在的色身无法固定说是什么呢？所以真正的佛是以法身为主，色身也同时存在。那我们看我们佛其实有分第二身，也可以分三身，也可以分四身，也可以分五身，也可以分六身。我们有解过嘛齁。好，先我们先分二身啊，二身哪二身？我们写过了，法身还有啊，二身哦，二身哦，色身，对，很好。那也可以分三身，哪分三身？怎么分？从色身分嘛齁，就会问什么报身跟印花身，对，是三身的分法。那可以分四身，那分四身从哪里分？从法身分，对，法身护哪两个身？嘿，自性法身，智慧法身。好，也可以分五身，五身从哪里分？从自性法身再分二。好，这是称为五身。然后呢，可以分六身，哪边分？还可以分七身啊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讲殊胜应化身，自性清净法身，加两个清净，忽而离垢自性法身。哦，没有离垢是吧？忽而离垢，忽而所以你可以分七个，所以佛身最多可以分七个，最少可以分两个，就是色身跟法身。那我们解释一下，在法身的部分呢，它是必须靠智慧之量，哦，这是智慧之量，靠智慧之量呢成就法身，靠呢福德之量呢成就报身，成就色身，所以叫福智要双修，要能够达双运，两二身才能够圆满。好，那我们先看法身。法身呢靠智慧之量，那智慧智那个自性法身呢，实际般讲的空性，就是对境。空性是对境哦，心的对境哦，它不是心本身哦，心本身的真正圆满是心哦，就是讲心哦，无我慧哦。也就是心哦，就是无我慧的对境就是空性圆满呢，无我慧的圆满就是嘛智慧法身，那对境的圆满呢就是自性法身，了解？所以能对的心就是无我慧，所对的境呢就是嘛空性，那圆满的话就是无我慧变成智慧法身，那空性的圆满就是嘛自性法身，可以可以哈。好，那在空性里面呢，对境里面又分两种，一个是什么不 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自信清净法身，它是跟众生一直以来都在。你不管你是在地狱道、在恶鬼道、在畜生道，通通你的自信清净都在，你的光明体性都完全有，没有不增不减，没有一点点的变化。但是呢，要靠什么东西去把它污垢？因为它本光明的嘛，我们会产生障碍，产生在轮回里面受苦，都是因为嘛污垢嘛。所以能够当下把污垢去除那一刹那呢，我们叫什么？忽而离垢自性法身，这叫灭谛。能够把烦恼跟我执灭掉那一刻，那个叫灭谛，所以叫忽而离垢法身。那、这个灭谛呢，也是由于了解空性的这个力量呢，才产生作用，把烦恼跟污垢灰尘把它扫去干净的。所以它是什么？空性的内涵。但是它作用是什么？能够把烦恼跟我执把它消除，所以它叫忽而离垢法身。那这个呢，上面这个是不用造作的，本来就在的，但是这个要靠修，这个忽而离垢法身要靠修出来的。所以一个是不用修的自性清净法身，一个要靠修出来的呢忽而离垢法身，了解。那靠什么修？靠无我慧的智慧法身产生力量，把它产生这个。所以要靠这个修的是能修，能修或者能证。那这个呢所证，这样可以没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样去修的学经教，不但要修福德资粮，最重要的是修什么？智慧资粮。我目的在修都是最高的目的，都要修智慧的，福德是辅助啦。所以没有福德也不能修智慧。所以现在我们是从基础，从福德修。当你学经教同时在培养福德，同时在培养智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学经教在培养福德？因为他帮你怎么修心啊，对境怎么修心，对境修心就是在集聚福德之量。如果不是在空性的修心的话，都是在培养福德之量。如果是用空性的摄持之下，就不但有福德之量，也有智慧之量。所以用空性内涵修六度，就三轮体空嘛，三轮体空就有同时集聚智慧之量，同时也集聚嘛福德之量。所以我们的目的啊嘛，在一个事情上面呢，在一个对境上面同时修智慧跟福报，两个都需要。所以学清教就是能够同时双修，做一件事情同时有智慧的串习，同时有福德的修习，这是我们要最好的是这样做法。而不是说哦，我行做义工，做义工就是做福德嘛，如果不学清教，不晓得空性缘起性空的道理，你就嘛没有智慧了，对不对？那花一辈子做福德资粮不修智慧，那很可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偶尔要回来呢，听一下清教，听一下某些大德讲的内涵，多串习，然后对进去用。同时，智慧资料也有，同时呢，在对进的时候也会用上去，福慧双修。哦，这是我们学佛最好的一个方式。然后呢，摄身高获得资料。那什么时候才有报身？成佛时候才有报身。所以报身有具有什么？五决定。哪个我决定？第一个，就把它抄起来哈。对，有分身决定。好，第一个，身有什么决定？啊，身有什么特征？我的报身什么特征？对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心哈。还有呢，处所决定。我的报身住哪里？嘿，密言刹土，只要成佛，一定在第四禅天一个净土叫密言刹土，那是佛住的地方，哦，一定要在那边住，报身一定在那边。第三个呢，眷属决定，我在报身的当机众是谁？嘿，初地上圣者，那菩萨才能去哦，连阿罗汉也去不了哦。阿罗汉也到不了去哦，所以一定要度的什么？一定是菩萨，而且是要圣者菩萨。第四个呢，说法决定，他说是什么法？对，唯有大圣法，因为他的听法都是菩萨嘛，没有声闻嘛，所以当然是嘛，只讲大圣法。第五个，寿命决定， 那寿命多少？哈，寿命多少？无量延呐、啊，就是他不入涅槃呐、啊，他永远都在啦，他不会死啊，应化生会死啊，佛的报身不会死啊，永远都在。所以你跟佛祈求，永远都有效啊，因为我们跟佛祈求是祈求他的法身报身啊，不是求应化生啊，应化生会随着因缘消失的，但法身报身永远都在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五个决定。所以我决定呢，决定呢，报身，身决定，处所决定，眷属决定，佛法决定，寿命决定，这是报身的一个特征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所以第一次成佛的话就有报身了。好，第一次成佛就先成就法身，从智慧之两者的法身，法身之后呢，他在密人刹土就成就个报身。那报身呢，就观察啊，各位啊，如果说你跟释迦牟尼佛有因缘。你在跟释迦牟尼佛祈求，释迦牟尼佛就示现一个应化身来教你，好，跟示现你的亲人啊，示现你的朋友啊，示现你的师长啊等等来教你，就是嘛应化身啊。那这样子有报身示现出来，应众生的根基示现一个利益你的一个，不一定是人哦，可以是狗啊，一只猫啦、啊，一棵树啊都有可能哦。所以示现应化身很多种，那我们看应化身有哪几种？第一个叫殊胜应化身。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来，我们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是第一次来还是来很多次啊？来很多次。依照《法华经》说的，他已经来8400次，在娑婆世界已经8400次了。那其他世界更不用讲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殊胜化是什么叫说？他是已经成佛了。透过众生的因缘再化现一个人来度我们的，那这度我们有三种应化身，一个叫殊胜应化身、哦、什么叫殊胜应化身呢？因为他是嘛以十二相行道成佛的这种方式来度我们，也可以讲胜应化身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我写黑字比较看得懂。好，例如我们的释迦牟尼佛，所以释迦世尊呢，他不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成佛，我们看到的，他老早就成佛了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众生跟他有因缘，所以呢，他示现一个释迦牟尼佛，那从他的开始，啊、哦，出生，啊、哦，然后学习，然后成为取机生殖，然后看到世门，看到生老病死的相状，那产生出离心，然后再离家。然后剃法出家，然后呢再嘛修行，然后呢六年苦行，那最后嘛啊在菩提树下成道，然后呢再来什么降魔，然后呢转法轮等等，都是十二相行道的内涵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佛从一个出生到成佛的过程呢，都是嘛他一个示现，所以他殊胜应化身，这样可以。那问你，以密法来说，噶举派一个密勒日巴，他有没有成佛？有。那成佛方式是不是用殊胜应化身方式成佛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。殊胜应化身表示说，他已经成佛，再来应众生的需求，再示现一个人成佛，这是已经古佛再来的啦。密勒日巴是第一次成佛啦。所以他成方式就是不是以十二相行道成佛了，他是现什么？会下冰炮啊，去害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做一些恶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不是古佛来的，他是这一辈子第一次成佛的，所以他的相貌就没有像释迦牟尼佛这种32相八十全行好啊，就没有啊。而且他出现的也不是在家相，不是出家相。以十二相行道成佛的一定是出家相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未来佛都是穿袈裟的啊，没有尊佛不穿袈裟的吧。但第一次成佛就不限制，如果是密法修行的就不一定要出家相成佛，这个很特别啊。但是世现应化身成佛一定出家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出家相？给你们猜，为什么要出家相？因为你要建立三宝啊，没有三宝怎么让众生可以皈依？ 所以一定要先出家相组成僧团啊，才有佛法僧三宝具足啊。所以为了帮助众生必须有三宝的形象啊。他第一次成佛，他要靠自己先成佛，下次来才用三宝形象成佛方式来度众生啊。所以应化僧出世应化僧，他必须要有三宝的内涵，要让那个正法有三宝形象，让众生可以依循啊。所以他必须应化僧出世应化僧，必须就是出家相。没有出家相，三宝就没有办法完整了。好，所以是出生应化仙、应化僧，就释迦牟尼佛为例，他是古佛再来的。对，好，所以弥勒巴就不是古佛再来，是第一次成佛，所以他形象跟释迦牟尼佛形象就不一样。了解，所以只要是贤劫千佛，不管是为过去贤劫、现在贤劫、未来贤劫，都是古佛再来的，都是已经成佛的。只是为利益众生，然后示现另外一个殊胜应化身来成佛。好，那什么叫生应化身？就是呢，他已经成就报身了。那为了应化度一切众生，第一个那什么下来，从报身示现跟一出应化身下来，第一个嘛，现在嘛，多算内愿想法，不是这样的哈。啊，例如什么？弥勒佛，所以他报身第一次要来度化众生，第一个开始先度他的内院的这些大德。所以我们家汉信有的大德都投身到多少内院，例如什么虚云老和尚啊、玄奘大师啊，还有什么太虚大师啊，还有很多阿难尊者在那边啊。因为听说那个虚云老和尚去有一次入定的时候，到多山内看到阿难尊者还没当为奴啦。好，还有我们噶举派的那个格鲁派有没有？阿提辖啦、中大师啊，也都在那边有在那边示现的、啊。所以很多大德都在那边示现的、啊，所以那边需要一个佛在那边讲法，让这些呢，好、大圣的这些根器的人呢，在那边呢能够听佛法进步啊。所以呢，第一次示现的应化身呢，就是嘛。在现在多算内院，多算内院完了才示现啊殊胜应化身出来，所以这是第一关啊，那再开始第殊胜应化身。那可是呢，有些众生呢没办法靠这么完整的形象，佛的形象或是什么佛法形象来度他，有些众生呢就靠一些特别的方式啊，比如说有没有看石头会讲话，没有九韬公啦、啊。啊、什么我们、什么功微博啊，哈，求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功什么行微博，这些是讲佛法的哦。所以有些是虽然是示现神或是示现一个嘛护法形态，但他讲的佛法是内涵是佛法的哦，这也有。还有一种嘛，我叫转轮圣王，佛有时候会示现转轮圣王去讲嘛十善业，你在佛法灭的时候啊，佛法灭的时候佛法都没有了。出离心这个概念、菩提心的概念都没有了，但是必须先转入圣王来铺路，先铺路，铺路要铺什么路？先铺什么？十善业，那讲什么？四无量心。所以转入圣王现在铺路，那讲十善业，那么见你四无量心。等转入圣王呢，他因缘到的时候呢，他不见了，叫佛来接。所以必须在佛法之前，你一定要转入圣王来先垫底啦，先铺路啦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寻起这么佛法，必须要转入圣王先铺路，把我们善心能够慢慢提升，才能够呢让佛来把这个教法建立起来。如果善心没有提升啊、那佛来建立教法也没有用，没有人想听啊。所以必须要一个佛示现的那个转身来铺路。而、这些呢都很多种示现的、例如说记忆发生，那最有名的是记忆发生什么？例如说那个有一次那个一个叫紧那罗王，就是专门音乐的，弹音乐的。那他用两根弦在弹音乐，他认为他是所有的天人里面的是最厉害的，也不是天人啊，是我们叫什么《天龙八部》，有没有听过电视剧的哈？《天龙八部》那个八部里面其中一部啦、那是音乐部的，弹的琴很殊胜，两根弦就弹出很多的音乐出来，听了就如让人听得如痴如醉。然后呢，佛知道他因缘到了，就示现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他用一根弦在弹，而且他弹的弦呢比他好听一根哦， 他两根弹的已经够好听了，他一根弦弹的比较好听。然后你想，哎呦，怎么一根弦弹的比较好听？我已经称霸无敌了，还有这个人呢比我更厉害。他就一气之下呢，把那个弦把它弄断了，不想要一个人比他高胜，因为那个护法的是嘛，嫉妒心很强。我那有关系，弦断了还是照样弹，弹的更比没的比一根弦更好听。哇，那个人真的是服输了。既然没有弦可以弹出这么美妙的音乐，而且胜过他，所以他真的扑倒在地，就跟他请教：“你怎么用你没有弦，而且弹出这么好听音乐？”他就讲：“他开始，真的开始佛法，就是不长不断的那个道理啊，中观的道理。”就跟紧那罗网听到之后，就苦守成诚，相信佛法，然后呢，好好修学，就证得到位。所以这个叫记忆化身啊，用记忆这两个字啊，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的故事讲记忆啊。还有一些嘛，是像桥啊，例如说你在危难的时候啊，你可能刚才没有路可以过，忽然一座桥出来了，哎，原来一座桥没有看到，可能是嘛活菩萨示现的，要给你过的，我要救你的，所以叫记忆化身。所以示现不同的动物啊，你看我们看以前故事有没有九色鹿有没有，还有什么金丝王啊，好，还有很多动物啊，还有什么凤龙啊，这个都是嘛佛示现的。不要度你视线，这个它通通叫什么记忆化身。那你说，那我们上师呢？上师是哪个身？密法的上师啊。哎，我们都知道上师是佛视线的吧？啊，相不相信？不相信啊、哦？哎呦，那故事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佛视线的呢？但是在经典里面说，佛曾经在涅槃之前说，你们的上师都是我金刚持佛的视线，金刚持佛视线，所以呢，上师也是应化身，但是哪个应化身？记忆应化身，了解？了解？上师是记忆应化身啊，所以本尊跟那上师是不一样啊、哦。本尊是报身佛，本尊是报身形象出现哦，上师是应化身的形象出现哦。所以本尊上师空行护法无二无别，是讲那个层次不同，所以上师也是应化身的，是属于记忆应化身里面的。好，所以把佛的七真大家讲一下，再看下面。所以呢，佛真正指出来呢是以法身为重一点哈。当你有法身的时候，报身应化身都会有。所以佛的色身呢必须配合众生的根器而出现不同的形象，像殊胜应化身啊、身应化身啊、气应化身，好，因为众生不同根器而实现的。因此啊、佛外在的色身无法固定说是什么形象，真正佛是以法身为主，但只要有法身，色身一定会在。所以佛的法身用为自性法身跟智慧法身。好，但是从圆满的果位来说，有自性法身跟智慧法身，但是从佛性的前序，这不叫佛性哈，就是呢，不是佛性的前序的，就是佛性，就是法身的前序的。这个佛性改法身哈，法身的前因前序就是前因呐、啊，前面的因啊，有分两个，一个叫自信性佛性，一个是增长性佛性。佛性，因为为什么分这两种？因为将来会有自性法身跟智慧法身两种，所以呢，由自性性佛性呢，最后呢成就圆满呢，就称为什么自性法身；由增长性佛性呢，最后圆满呢成就什么智慧法身。所以说，前面因的阶段呢，必须配合后面果的阶段看，前面的自性性佛性以及未来的自性法身。而增长性佛性则未来的智慧法身，那这个自信性佛性跟增长性佛性通通叫佛性，这样子。所以法身的因是佛性嘛。然后看，所以心呢，其实殊地的提示是嘛，明而了别。这个明而了别呢，就是嘛，增长性佛性。靠心的这种殊地的提示呢，就是增长性佛性。它是未来呢成就智慧法身的因，那么自性法身它因什么呢？就是心的圣义地的体系，就是心上面的空心。 心上面空性呢，就是嘛，我讲圣义地的佛性。所以现在呢，好好认识新的四如地体系，没有了别，将来有助于我们认识呢增长性佛性。要了解？好，这有没有问题？因为你在增长性佛性跟自信性佛性，这两个是从心来看的哦，所以法身是从心来看的，哦，所以只要自信性佛性跟增长性佛性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的，一个是心上面的空性，一个是嘛心的本身的体质。那靠这个心的体质呢，所以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下堕，让跟我们成圣成贤，这是靠这个名额了别的世俗地佛性，还要加上认识到心上面空性的圣义地佛性。那这个要靠修学或靠嘛修行才能够慢出世的见得正得。好，那这个先一段落，后面会再讲哈。我们再看量跟非量。好，看量，我们讲觉知呢有分四个嘛哈。第一个我们讲是量非量，那量什么叫量，非量什么叫非量。好，那我们看量叫什么，好的可靠的的认知，不能讲好的啦，量没有好不好的，好是分别心在觉得好不好，它是一种争议出来的东西啊，竟没有好坏的啊。但讲正确不正确就可以说啦，你不能用好坏来分别量跟非量，因为讲正确跟非正确，要正确的心事叫做量，不正确的心事叫非量哦，所以这种好不对，应该正确可靠的才说。因为登波切是用他藏人用国语讲哈，会有点落差了哈。量就是正确而且是可靠的认知，也就是嘛，不论如何都不会欺骗我们，可以放心的依靠他。这个心呢就是量。若是非量呢，就不是全然可靠了，不是那么正确。所以这里教我们什么呢？广论常说，我们总是被心带着走，被烦恼带着跑，有没有？广论有讲烦恼那一块嘛？心被什么？我们被心所主啊，那心被烦恼所主，有没有？有这一段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修就会这样子，如果有修就不一样了哈。因此我们无法控制自己要什么、想什么，都被烦恼跟习气带着走，没办法肯定呢，能做到。或是得到，因为我们的心全然被烦恼牵着走。事实上呢，我们跟着心走这一点并没有错，错就错在什么？我们心老是跟着烦恼走，为什么没办法跟着善法走？因为烦恼习气太重，胜过我们的善法习气，所以多培养善法习气。因此我们必须呢审慎观察，当烦恼接近时要立即闪开。为什么能够闪开？谁在左右？心王，对，靠心王闪开，然后靠心手对峙，嘿，这两个都要。先闪开是靠心王力量。当善的心出现时，我们要想办法让它继续下去。所以心王呢是有掌控，让谁要留要去，哦，这是心王在掌控。换言之，当心是亮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着走，就是正确的心是要跟着走；当心是非亮的时候呢，就别跟着走，哦，这要靠心王的力量。所以将心法区分为量跟非量，目的就是要教我们这一点，就靠平常明权习气的抉择啦。所以量呢一定要是有平常的串习才会变成量。那我们看第四讲啊，那讲一半就又跳回来了哈，讲到佛性了。好，正讲还是重复到佛性的部分。什么是如来藏呢？这个前序哈，要把它划掉。如来藏的前序，这个前序之前序划掉。如来藏就是佛性哈。什么叫如来藏呢？这个要先认出来，否则呢会模模糊糊的，将无从得知如来藏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宝性论哈，宝性就是讲佛性的，还有金庄严论，这是我们讲弥勒菩萨的五论。其中是一个，还有菩萨地，这瑜伽自修令的菩萨地里面呢，将如来藏或者佛性呢分成两个，一个是自信性佛性，一个是增长性佛性。为什么要做这样区分呢？因为将来所证的佛果就是嘛 法身。那法身分成两个，一个是自性法身，一个是智慧法身。那法身的前因前序呢，每一位众生都有，就是嘛如来藏，也就是嘛增长性佛性跟自性性佛性。换言之，我们可以从增长性佛性跟自性性佛性来辨别何谓法身。好，那刚才已经讲过了。所以如来藏呢，或自性性佛性，或增长性佛性呢，存在每一位众生的心中，而非外在的身体上。那怎么辨别他们呢？认识他们呢？新的世俗地的体系乃是明而了别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增长性佛性。新的圣义地的体系就是心上面的空性，就是自性性佛性。我们就是从这里辨认出自性性佛性跟增长性佛性。那何以心上面的空性称之为自性性佛性呢？因为心上面的空性不是谁造作出来，是本身就无始以来就具足的，它没有造作者，也没有一个开始，它是心本来就有的东西，是一种自性性，它本来就在的意思啦，本来就是这样自性性。所以呢，心上的空性就名为自性性佛性。之后呢，它会不断改变变化，这个不会哈，自性性佛性不会改变的。他这个弄错了哈。之后呢，我们呢会越来越清楚深入啦，这改什么？我们会越来越对他越清楚了，我们对他越来越清楚深入，就改一下啊，他会不断改变变化，就改了。我们对他，他本来就在的，他不会改变的，因为他是常法，常法是不会改变的。空性啊，空性是常法，所以我们对他越来越清楚深入，好之后呢，最后我们成佛时它依然存在，这个是称为什么？自性法身。所以它不会改变，因为它是常法，而且一直都在。所以只要靠无我慧去认识它，只要认识它叫什么？叫开悟啦，叫见道啦，没有。所以真正的我们开悟是见到什么？自性法身哦，是证得自性法身哦。好，同理呢，每一位众生心中都有一种什么名而了别的体性，就称为什么增长性佛性。可以称之为增长性佛性呢，既然它是一种名而了别的体性，因此它的智慧将无限的增长广大，没有极限。于是呢，这个名而了别的体性呢，将不断增长而达到佛最高层次的一切片智的境界。这时候就称名为什么？智慧法身。那心略学里面说，名而了别，这叫教我们啊，新的世俗地的体性里面佛性，就这个意思。那该如果培养佛性呢？在我们心中，名而了别的体性，尽量跟着什么量式走。如此一来，名而了别的体性将来会越来越接近智慧法身。所以千万别跟着非量式走。所以心念学先说新的性相来名而了别，接着呢进行新的分类，将心分为量跟非量，要有这个用意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要了解世俗慧，好，就是我们先还没有了解佛法之前呢，我们有慧有两种，好，一个叫世俗慧，一个叫什么圣义慧。那世俗慧呢，我们从哪边可以得到世俗慧？比如说我们从非佛法来说，有佛法来说，非佛法有没有世俗慧？哈，你有做菜，做菜要不要要思维怎样做出又香又色香味俱全的菜，要不要去抉择我怎样做？所以要不要世俗慧？还有我们学技能啊也好啊，电脑也好啊，好，学什么学问也好啊，都要世俗慧。啊，这个为什么得到世俗慧？因为它是要靠嘛量来成立的，必须要有量才有慧啊。因为你必须要靠量去抉择，产生一个定解后才有慧啊，那个慧才会坚固啊。 所以世间法也要比量哦，也要量哦，不是说哦，我有佛法才要叫量，世间法都有量的。就那个量呢，是我们叫达人啊，有没有啊？什么什么厨房达人啊，什么达人，现在都用一个名词叫达人嘛，表示什么？你已经对那个技艺产生一个坚定了、稳固的，所以他已经达到一个量，所以他叫什么达人？因为你有这个慧，所以世间法要从量来决定你是不是变成达人，好，要到一个量。那佛法的量呢，是从哪边看的？世俗慧。佛法一如道次第，道次第是不是修心从开始暇满开始修？暇满啊，对不对？来依师啊，在嘛念时啊，无常啊，对不对？三恶去苦啦，啊皈依啊，业果啦。他后面我写一个嘛，以何为量，有没有？最后不是讲一个以何为量？你要到什么样的层次才说你达到量了？啊，那个量是嘛？佛法的量，这属于世俗慧哦。你这些都不是空性的，都是靠修心的，这个属于方便分的，方便分的就靠什么？靠世俗慧就可以了，这不是真正的圣义慧啊，圣义慧是空性叫圣义慧啊。所以从开始暇满依师，然后念死无常，生去苦，然后皈依业果，这个都嘛都是修心的一个方便，所以这叫世俗慧哦。哦，你不要把世俗慧变成什么？哦，世间的叫世俗慧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属于世俗地的智慧的。所以到菩提心六度四摄都属于世俗慧哦。这世俗慧有分啊，共世间的跟不共世间的差别而已啊。所以这些呢，从开始暇满开始一直修到嘛发菩提心六度四摄，通通呢叫做世俗慧。然后呢圣义慧呢，这是空性的内涵的啦，就是无我慧啦。那这个无我慧呢，我们叫嘛，就是嘛，一般讲的，我们讲圣，我们讲那个瑜伽限量才有了。所以瑜伽呢，就嘛，我们叫某一个，我们叫圣义理智量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叫世俗名言量，都是量哦。一个是世俗的名言量，一个是圣义理智量，两个不同。那怎么叫世俗名言量？你说有，我们就说有。如果大家世间说有，我就说有；世间大家说没有，我就说没有。学顺世俗，世俗的这样名称说有，我就说有；世俗名称说没有，我就说没有。而且学顺世俗的名言，这个叫世间的世俗量。所以这样不一样哦。而且观察抉择，用空性角度抉择，到底是有没有实质？这个实质存不存在？必须很深细的去抉择，然后把它弄清楚。这个要。生系的理智，那这个不用多加去探究的，只要世间共同程序我就程序，不用很深入的去探究。生意这样就要很深系去探究，去找到底是真的有这个执着吗？有这个事，有这个法存在吗？所以两个，一个是嘛广的，世俗名念要从广度来说，我们叫广行。那圣义理智量要从嘛深度来加，所以它是深见。好，所以从广大的世俗的慧、世俗的这种道理来追求的这种广博的知识叫广行法。那从深入去探究、去分析到最后得到这个智慧呢，我们叫深见。那这两个呢，都是必须我们去学习的。好，啊，靠这两个呢，从世俗的世俗慧，世俗慧，然后慢慢呢，一直从进步到圣义慧。那圣义慧呢，是种下嘛智慧法身的因了。好，那今天讲到这里。好，有没有停？所以为什么能够知道世俗慧，就必须要靠名而了别这个体性，慢慢去深究、去了解，才能够得到世俗慧。所以它因还是在嘛佛性，世俗的佛性名而了别的力量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明天我们就回向咯。